知识就是力量，真话可以打破谎言。欢迎收听由杨宪宏主持的《为人民服务》杨宪宏时间。
我是杨宪宏，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你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宪宏时间。我们的节目播出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30首播，第二天的凌晨0:15重播，也可以上网收听。我们的网址是www.rti.org.tw， 欢迎大家上网收听。今天焦点访谈，我要访问的是台湾资深影评人弥勒雄。过去几年啊，中国的影视戏剧遭到不少官方跟各种压力啊，包括两岸引起热潮的《延禧攻略》哈，还有《如懿传》啊，两部宫廷剧啊，即使有破百亿的播放量的加持啊，依旧阻止不了中国官方祭出禁令啊。先是传出宫斗剧的禁播，后来进一步扩大到限古令，限制古装剧的这个拍摄跟播映啊，理由是端正社会风气，不要沉溺宫廷斗争外，也希望营造健康的影视环境。那所谓的健康，我们当然指的就是符合官方的主旋律了哈。尽管当局经常祭出各种禁令啊，但是呢，中国影视工作者仍然不断地从古装剧或是武侠小说中寻求发挥空间了。包括金庸小说《倚天屠龙记》，虽然已经在中港台被改编8次哈，登上荧幕，可是据说新的版本还是在中国又要准备拍哦。那在上次节目里头，我们请了弥勒雄分析了金庸小说的政治意涵啊。今天节目我要透过2019年在中国上映的电视剧啊，《倚天屠龙记》啊，这一部戏啊，总共有50集啊。那这个我们来谈一谈金庸小说中的一个名人，他更重要就是中国拍摄这一台戏里头那一种人心到底想表达的是什么哈。稍后我们就进行今天焦点访谈。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宪宏时间进行焦点访谈，我是杨宪宏。今天节目我要访问的是台湾的资深影评人弥勒雄。弥勒雄，请问你在电话线上了吗？
嗨，宪宏大哥，
谢谢，
大家好，
谢谢。我们继续谈吧。这个金庸小说哈，可以说是伴随两岸三地好几代人成长的共同记忆啊。据说阿里巴巴的创办人马云啊，也是一个金庸粉丝了哈，甚至以华山派的这个剑宗宗师风清扬为网名啊，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头就叫桃花岛，那在会议室就叫光明顶，然后金庸小说里头也经常改编到荧光幕，其中被改编次数最多就是《倚天屠龙记》。哎，为什么？为什么是《倚天屠龙记》改编这么多次，8次、啊？
因为如果比起来的话，张无忌的武功可能是有史以来最高的吧。然后他一个人，很多女生都为他牺牲啊。男生在看的时候就会觉得
自己是张无忌这样子啊。哎，我觉得他其实很窝囊哎。这个我看起来很容易分辨的事情，他老是被骗。
那个谢逊有讲啊，就是说他长得像他妈妈嘛，
是，
然后就是生性比较温厚，然后他有某部分的性格又继承了他爸爸，就是对于那些正义啊的东西就是非常的坚持啊什么的、就是优点会变成缺点吧。
哦，所以这个戏剧里头很重要的条件哈。
对，
觉得
这个东西就呼应到我们真实世界啊，你不觉得吗？
有啦，其实《倚天屠龙记》里头这个张无忌本身是最常在这个中间哈，不停的在找平衡点哈。
而且被那么多女生爱的话应该也不错吧。
很惨啦，他不惨吗？你觉得他不惨吗？你看他到最后对周芷若这样子 那个，
可是他的出发点也是爱他、啊。那个饮料店没有吃下去，也是因为他留一手啊。
对啊，他没有吃下去，为什么？
对啊，
他吃不下去，因为他爱他这样。
然后他还有讲啊，他背叛师门啊，他发毒誓啊，什么将来
都是
要当妓女啊，就自己还不是照样爱张无忌。
啊！可是他最后怎么会练了那个《倚天》跟《屠龙记》里头那个九阴、
哦、九阴白骨爪？
白骨，
没，因为他那个速度比较快啦，
所以他就走火入魔了吗？
没有，他就是算是有点走偏锋，因为他很短的时间里面嘛。
那个走偏锋跟他的原来的本性不符啊。
就像阴礼啊，练那个功，他的脸会变、啊
哦、脸就变成。
然后之前那个就是练九阴白骨爪，在那个更早之前的那个《神雕侠侣》里面，不是有个梅超风吗？
哎，梅超风，
梅超风的相貌也改变了啊。对啊，然后你一天到晚就是怎么讲，毒这个东西到底对我们人的身体有什么改变？应该会有吧。像现在病毒的话，不是一开始有一些人身体都会产生一些什么变化什么，然后。印度那边不是有出现那个什么黑色的霉菌，然后整个人的身体的部分都局部都变黑色嘛？那你看那个女生的面貌也是一样啊，就是如果你、就是周芷若很狠啊，她把阴里的脸不是画了好几
道？哦，对哈、哦，其实周芷若的那个原来的样子，跟一练功以后的样子的服装跟化妆，她都很讲究啊、哦。就是，
那就是美术设计，他有注意到这个，
他有注意到，就是把那个阴狠的部分、恶的部分，把它表现出来。
然后像宪宏大哥讲，就是他虽然年轻，但是他如果要演出，后来当了掌门，然后就是有了倚天剑，然后有了那些功夫之后，他讲话的那个气势啊，种种啊，他就会有所不同的表现。那这个就是演员厉害的地方，也是导演他们去要求的东西啊。
嗯。对，我觉得那一部他在这个部分处理的很细了，就是那个善变成恶哈的过程哈，这中间到底是什么因素不管了哈，可是他把它表现出来了，然后原来是应该代表恶的，后来变成善哈。
你说个赵敏是不是？
对，我说赵敏，他那个很不容易。
可是这个就是说，你就算是含着金汤匙出生。也不代表你一辈子就是富贵啊，然后人世间就是这样子啊。譬如说你出生贫穷，或者出生是敌人，那也不代表说你一定要照着就是去做那些坏事情啊，对不对？
这个就是
他可贵的地方啊。
就赵敏的那个角色，那个陈意琪那个角色哈，他有因为演了这个戏以后，变成是在中国受很欢迎吗？
这个是一定的啊，因为就像你讲，虽然说里面的演员相当多，可是对像宪宏大哥来讲，你就对女主角的那个印象那么样深刻、
我对他印象是深刻的，当然就是作为一个蒙古人、在那个时候他必须背叛他的父兄的主张，他投向这个，那他也不算完全只是因为爱情而跟张无忌哈，
他跟在张无忌的身边看了很多事情，
所以他也承认了那个朝廷已经没有希望了，这样子的朝廷不得人心哈，也没有希望，这个不容易啊哈。他要从一个蒙古郡主一直看到说这个朝代已经没有希望哈，他原
来也是金庸小说他厉害的地方，就是每个角色的根性。
当然这是金庸嘛哈。可是其实我们现在在讲这部戏的时候已经不是金庸了，就是说借着金庸他们想要讲述这个事情的时候，这个心性是属于今天中国拍摄这样戏剧的这个群组，以及他们做出来以后受欢迎的时候，那就是已经代表一个目前我们所讲的中国社会里头他们如何在透视这个角色中间去反映去折射出来一个他们的情感所寄，我可以这样说吗？
美国当时啊，就是希望中国有钱之后会有一些改变。那我觉得官方也许我们没有看到改变，但是民间的确有改变。建宏大哥一定接触过很多很多的民间的团体，中国那边的民间的团体跟民间的人，
对，
他们对于譬如说宗教的喜欢需求，
对，
你一定感受得到啊，
对。其实有啦，就是我有接触过一些他们的基督徒哈，他们对圣经的那一种解释跟对圣经今天所对于他们的生活中间所提供的救赎， 他们比我们的感受还要更深刻。
而且其实温州啊，在两三百年前就开始接触了，所以他们的那个扎根的那个功夫超过我们的想象。哎，就是基督教在温州的影响啊，跟他们做生意啊，哦，这个影响非常非常的大。
所以这个部分呢，你是肯定的。过去三十年，这个美国一直希望说，因为改善他们的经济，然后就可以使得中国可能可以有一些人心上面的改变哈。你从戏剧上，以及我们今天所谈的说，我们从这个戏剧去透视人的需求是什么，人要什么，然后当然这个导演跟演员他们最清楚的。他们利用这一部戏想要表达出一种大家共同的一种追求的方向。因为我们做政治观察人当然是有一定的切入的角度，一定会接触到你刚刚讲的这样的问题。可是我现在的疑问就是说，那从选戏选角演出这样的戏，这样子的切片，你也看到的同样东西吗？
我比较看到的是说，他们对于一些改编的东西，可以讲说，他其实是还是基本上就去符合当地他们对剧本的要求。就像杨潇，他没有把那个发生关系这场戏演出来，所以可见现场这个东西对中国人来讲还是不行。然后你还有注意到吗？谢逊在讲陈坤强暴他的老婆的时候，他用嘴巴盖过，对不对？
对对对。
可是你觉得那个强度是不是不够？
我也觉得，
因为梁朝伟的版本他就有把整个过程都拍出来，然后有年轻的陈坤，然后有年轻的谢逊，
然后他的儿子怎么被杀也都演了，
对对对对对，
这是很血腥啊。这个
所以就是说，表面上啊，就是我们会觉得就是这部戏拍得很美，但是他对于丑的部分
他就尽量避开，
他不敢去表现，
他就避开了。
对，这个很有趣吧。
那你认为他有预计到说，他当然是为了中国的观众所拍为第一嘛，哈，那所以他认为这样的一个镜头对中国观众来说，他们不愿意看到吗？
没有啊，就自我审查。
哦，自我审查。
对啊，他们自己本身很熟啊。你这个剧本每一个东西都要经过那个中央审查啊。
哦，所以这个不是因为民众喜不喜欢，这是。他认为他们猜测中央审查的时候可能这样子的太厉害的事。
大哥有记得刚开始疫情发生的时候，我们在 Twitter 可以看到很多中国大陆的人发出来的短片吗？
是。
还有那个就是大坝在淹的时候有人发，就是发短片吗？我们都有看到嘛，但后来那些东西 都不见了。然后你觉得大陆的民众会怕这些东西吗？他们没有在怕。
其实我看过几个那个很血腥的中国的片子，拍得很厉害的片子哈，他们也都这样拍了。
我们可以讲那个，就是譬如说像集结号，台湾第45届的时候，金马奖的时候得大奖，得最佳男主角张涵予的那个集结号，其实里面他的爆破团队是韩国那边的太极旗的人，然后你可以看到就是他们那个断手断脚，那个没有在客气的。所以这个东西其实不存在。你说，民众因为不想看到什么？我觉得不是，是官方。
对，所以官方所谓的禁什么令，禁什么令，是真的是这么样就下手吗？
其实就像我们台湾有几部那个破亿的那个电影，在中国大陆演的时候啊，其实他们都有避开啊。他们一开始在写剧本，我有访问过他们，他们其实都知道，比如说。中华民国国旗不能出现啊！
哦，就自我审查，
然后不要提到台湾啊，
就自我审查。
对，有一些东西也不是嘛，就是这个是做生意人基本的吧。
也就是夹缝中还是有生存的可能，这样吗？
他们不能有鬼，但是可以有妖。
OK，
你刚开始一开始讲的那个，就是说，因为他们很多禁令出来，这个其实都是伴随着他政治的那个因为有一些。波动嘛，那你说会不会解禁？其实会，等到他们觉得 safe 了，他们自然就会开放，就是这样子。
所以如果说2019年的这一部《倚天屠龙记》在这个时间点，因为这个时间点我有兴趣的原因就是说，
他拍的时间是2018，
其实都是
2018，其实是非常的百家齐放的时候。然后他们的作品在香港，就是中国大陆拍的东西，就是两岸三地合作的东西， 在譬如说亚洲的影展，
嗯，
然后在全世界的影展，然后他们的戏剧也是，就是在各地都得很多大奖。那时候2018的时候，其实也很 safe 啊，就是他们也不会那么讨厌台湾，所以这个都很 OK 的。就是你要去看他的那个时间点，
所以那个2018那个时间点是像什么禁什么令、禁什么令、限什么令。
你看他拍哦，他是20181月20号拍到20186月14号、所以总共拍了整整5个月。5个月是几天？是150天哎、
欸。是。
然后除以50集，等于一集拍3天，绝对不止。所以他的后制，他后来播出的是2019年2月，等于是隔了至少半年，所以应该也是
后制用了很多时间。
很多时间一定的，因为就是谢龙大哥也许就是对于那个拍摄的手法比较没有那么熟悉的话，
嗯，
单单我刚才前面讲的就是他一开始前面5分钟啊，
嗯，
真的可以搞好几天，真的
那可以搞好几天，是
他连单单比如说我东西打出去，他对那个英里挺啊，那个戴那个面具的那个人，他用掌打出去，那个有一根东西就是戳到那个英里挺跟那个就是拿着那个屠龙刀的那个人，
对
他的那个角度，然后他再打回去，你去算啊，里面10几20个镜头、欸、
很多镜头，对，有
对、啊、
那一场戏拍的非常，
然后他拍他的表情
气势，
然后下一个又整个拉到很浪的那个景，然后再拍、从他看过去的角度又拍他走过去，然后还要讲话，还要他出招、
那些都很讲究，
甚至于譬如说去灭绝师太大战那个阴间阵，在那个妓院的时候，
嗯，
你就可以看到啊，他们把那个就是那个帮子啊，就是那个浮尘啊，拉破的时候啊，
是，
他连这个东西都有注意到哦，在半空中啊，他们就是打坏了那个灯嘛，然后掉下去，然后两个站各自一端，然后那个就是灭绝师太就出手嘛，中海灭就出手、然后那个浮尘就被阴间阵就整个拉碎啊。就看到那个浮尘还在半空中的时候，下一个景是拍整个的时候，他还在那边，所以他们很怎么讲，就是这个小细节他都有注意到。
嗯，所以
这个很不简单的，这是电视剧哎、欸。
是，所以他 storyboarding， 他 storyboarding 写得很细了、然后
你今天如果把他们的这个电视剧啊，直接拿去大戏院啊，就是大荧幕
也是可以的哈、也是可以的，
对，绝对可以。所以这个就是你会觉得看得很过瘾啊。
对了，就是我觉得这个戏拍得很扎实哈，然后在很多细节的地方要表现出那个功夫，以及所谓的渲染的很厉害的，说这个功是天下最厉害的神功的时候，还真的需要一些特效哈，不是
几个拳脚而已。不过有个东西不晓得建宏大哥有没有发现，他们从来不去强调这一刀是什么，比如说像凌波微步，你就会看得出来像凌波微步，然后比如说降龙十八掌，你就会看起来像降龙十八掌，但是你会发现他们拍的这个东西，导演很聪明，全部用慢动作代替。这样子有个好处，就是我如果没有拍好的话，我就可以用这个东西带过去。对，然后再一个，其实你看了老半天，你有对谁的招式比较印象深吗？没有吧？
没有。
为什么？因为都看起来都一样啊，你
都差不多，
就很美啊。
就是像武道
一样，打过去，然后他就拍个特写，然后那个人撞到墙壁，然后就什么东西都飞出来。可是我们台湾的版本，或者是那个香港以前拍的版本，你就会发现
就比较硬功夫。
没有，就是金庸他发明这些招式啊，是有用意的。
嗯哼，
降龙十八掌，你把它摊开来看，哦，就是人生哲学。
嗯哼，所以这些大家在看、這個，
我不知道说中国大陆是不是。就是不要怪力乱神或什么的，所以他们不喜欢他们把那个招式
太过度的神秘化哈，这样。但是我看这个2019上映这个《倚天屠龙》的时候啊，这戏中一再凸显啊，这个朝廷腐败啦、欺压百姓啦这些情节哈。那媒体有报道禁古令中哈，这个好像这一部戏也是被禁播了哈。中共当局也自己觉得这些朝廷腐败啦、欺压百姓的这些事情，他们有自己被打到吗？还是怎么回事？
没有啦，就是说，我觉得先不管说习近平他本身做的怎么样，但是啊，就是说我一路看，比如说金马的一些纪录片，像比如说谢文大哥不晓得有没有印象，我们前两年有一部讲那个，就是中国大陆那边收那个垃圾。然后一个小女孩的一部纪录片，
是，
他有拍短板跟长板，你就会看到就是说有人是24小时都吸着那些烧垃圾的味道，然后再捡垃圾为生，然后在垃圾旁边生活睡觉，就是这个东西为什么会被中国大陆禁播，因为它显示的是一个比较就是所谓的，应该这么讲，就是如果说这个是真正的血食的话，
嗯，
那《倚天屠龙记》会我觉得有点像是健康血食。你还记得台湾曾经有健康血食电影吗？
嗯哼，是，
就是养鸭人家，然后他的这个
就小确幸电影，嗯，
对，他头发就是梳得很漂亮，
嗯，
然后衣服很干净，
养鸭人家没有鸭大便，
对啊，怎么可能？对，大家应该有看过吧？
有啦，那是我们时代的，我年轻。
你要挖地瓜，不是你要挖地瓜，脚还要踩到土地上面
啊，是啊，是啊。
然后老国王买你要哦啊，该你弄啊，对不
对？
该进罪啊，什么？
对，所以
就是有点太美了。我觉得就是如果要我讲缺点，我会觉得
他拍太美了啦，
太完美，
太完美。嗯，那可是哦，现在这样哦，一个问题哦，这样我从政治上看起来哦，中国共产党这个审查制度其实越来越严格了哈、哦。然后他们
现在其实啊，
尤其是
就是我不小心我大哥在海边看到的消息，就是所谓的重拍。
对，
然后这个东西其实现在，嗯，中国大陆很多地方的戏院还是处于一种不大开。怎么讲，就是有的就上次之前就倒了嘛，去年就倒了很多，
嗯，
好几千家，
嗯，
然后他们现在很多东西他也不再去强调所谓的票房有多少，然后他也不会特别再去推什么，然后台湾这边有去买中国大陆的电影的东西，当然是更不可能上了，
嗯，
所以这个东西还要观察，我觉得就是有时候放消息是一回事啦，对啊。
那但是说我是从政治上看起来正在紧缩嘛，不管香港的情况啊，新疆的情况啊，西藏的情况啊，到处哈、啊。那这个共
没有，我刚刚有提到，就是说他们拍这个东西其实要很多人合作嘛。
对，
那台湾的李平平大师被关在这边，然后香港的武术指导被关在那边，
哦，是吗？
没有，我说譬如说他们不能移动啊，我们现在台湾也
疫情不能移动啊。
对啊，你不能跑啊。
OK，
那你看那个好莱坞漫威，他很多东西他不能拍，为什么？
对对对，
他们有很多香港的舞子啊，
嗯，那
林国鼎啊，成龙他们的。
但是我肯定这个疫情啊，今年年底前一定都会归于平静的哈。从公共卫生学上面所推测到，所以会有报复。
谢谢成龙大师开金口，
这个会有。报复性的这个电影，这个大要进吗？
没有啊，那个很多东西，我们都那个漫威不是宣布了后面有20几部，将近好几年的那个新的什么永恒族的戏啊，他们都在如火如茶的如火如荼的拍，
在拍
对，那这个东西，我跟你讲，还有像蜘蛛人，然后到底是不是1、2、3任的那个蜘蛛人都出现。
大家都搞这个哈，
大家都等很久啊。
那个所有的队长都出来了哈。
然后台湾之前就是翻拍那个韩国的那个《当男人恋爱时》，
嗯，
他本来要破纪录了，结果本来要跑到前5名，就现在，
嗯，
他们就呕死了。其实像你讲的啊，就是
我是哈、哦、很久不看电影，也不看那个连续剧啦这些的，但是我就是因为 Netflix 的关系，我又开始挑选了一些东西来看哈、哦。那当然是现在挑选跟过去完全站在想要娱乐啦，消磨时间又不一样。我总是因为我大看了 Netflix， 我是有很大的一个感慨了哈。哦我终于看到像土耳其的连续剧，西班牙的连续剧，哇，好看啊，有趣啊，这个真的是也是倚天屠龙啊，
他们很夸张啊，他们有
夸张啊，
对对对，
演得非常夸张，但是我觉得很有意思啦，因为我喜欢那个语言，我喜欢那个语言呢、啊，就是你这听哦，但因为我们不熟悉那个语言哈、哦，还有俄国剧嘛哈、哦。 各种的，然后这个捷克的哈，那个这个不同的语言，然后他们在表示，但是你单看影像，你当然在懂得他在说什么嘛，啊，那他当然就字幕倒是在的嘛，可是我大部分的时间都集中用耳朵在听他的语言。
所以当初那个像那个就是史宾史皮伯啊，还有一些好莱坞的大佬都在骂说这个 OTT 啊是害死人，怎样怎样怎样，结果他们现在
大家都觉得其实受益良多了，
没有，而且就像宪宏大师看，宪宏大哥，你看就是 Netflix， 就是你会去讲，就是说你的荧幕太小吗？也不会啊。
不会，我因为我电视很大，
没有，而且你获得很多的新的知识、啊，
对，而且很快，我就知道哦，原来他们的女星，
而且我跟你讲、哦，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我们手上都有一个遥控器。
对了，我们不好，我们就跳走了。
我今天花了290块，我进去戏院看，
对，没有办法，
因为我花了290块。
对啊，你们被定在那里，可是 Netflix 不是，所以我相信 Netflix 的 pick up 的，他的 choice。他的挑选
一直很多啦、那个像华纳啦、迪士尼啊，他们现在都有点后悔啊，因为他们太慢进去了，
太慢了哈。
对啊，那中国那更不用讲啊，跟中国就是像我们那个《火神的眼泪》啊，
火神眼泪
玩没多久啊，中国的那个 B 站就已经有了。
是啊，是啊，
对啊，对啊，
所以这个都是
他们也需要啊。他们其实很爱看台湾东西，我跟你讲。
是哈，不过
对啊，因为他们就是台湾就什么都可以讲啊。
是啊哈。台湾现在当然他们听说他们喜欢看那个台湾的那个政治评论啊，那些什么话都有、哦、那个比
那会不会那个尬拍跟他多少
钱这样对的、啊、但是总是那个我们把它当综艺啦，
不是不是，我说我还是习近平，我第一个先进不能看台湾的，
对啊，那个实在是尬拍跟他多少钱，对不对那个总统都被骂成什么样子
我说这个比那个李建中还厉害
有啦，我有一阵子哈，我在好久以前我在联合报的时代了、当时候的副刊主编哈，有一天跑来跟我讲说，为什么现在的武侠小说连载都没有人要看，他有感觉到他不管连载谁的武侠小说就不像以前哈，你记得以前买报纸很多人是为了武侠小说连载每天买报嘛、
那就是写不好啊，
但不是，其实他也没写不好，写得更好是我们的那个立法院啊已经打群架了，那个比武侠小说好看
我们今年是因为台积电的那个晶片出名，可是其实啊，就是像你讲，就是那时候立法院开始打架的时候，我们台湾出名是因为打架，
是啊是啊，但当然就是这样，所以我那时候就脱口而出说，哎，你不觉得那个武侠小说已经搬到头版来了吗？一二三版变成武侠小说版了吗？然后那个主编就忽然恍然大悟，跟我说，哎，你说的对耶。
没有，所以应该写什么？应该写现代武侠小说。
现代武侠小说哈。其实是啦，
就没有人，没有说就没有人动那个脑筋。
有啦，那个逐渐会的，那个你可以期待的。我们要好好多谈一点哦。今天非常感谢、我们的台湾资深影评人啊，弥勒熊来跟我们这个笑谈哈、这个算是两岸的哈、但是中国戏剧到底带来了什么，人心有什么变化？谢谢你的分析，谢谢。
好，谢谢大哥，
谢谢大家收听，我们明天见。
你知道吗？侨委会今年的海外华文媒体报道大奖开始征件喽！
真的吗？
没错，今年是以“看见疫情下的华媒影响力”作为主题，除了原本就有的平面、网络报道类、广播报道类之外呢，还增设了电视影音报道类哦。不止如此，还有全球新闻志工限定的侨务电子报新闻报道特别奖。只要你是侨务电子报的新闻志工，而且报道作品有在侨务电子报刊登过的，就可以报名啦。
哇，奖项变多，报道被看到的机会也变多了呢。那参赛作品只要是聚焦台湾、报道台湾，而且是在限定刊播期间于中华民国境外媒体平台刊播就可以了吗？
没错，赶紧把握时间，在8月15号之前上网完成报名吧。
那我赶紧上2021海外华文媒体报道大奖官网查询相关征件规范，网址 www.ocacmediaawards.tw www.ocacmediaawards.tw。
以上资讯由中华民国侨委会提供。